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升天的祝福和提醒，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大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在第二章幻灯片里面，这是犹太受难年犹太人的日历。那么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耶稣受难和埋葬是在1月14号逾越节，然后安息在地里面15号16号17号，然后在第三天1月17号的时候，无形无影，在人毫无察觉的时候，他复活了。然后正月18号，就是7日的第一日上午的时候，才开始向门徒显现。所以耶稣开始显现的日子是1月17号。那么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呢，1月有30天，2月有29天，然后照着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里面讲到，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信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我们从正月18号连续算40天的时候，就是2月的27号。那么这个月呢，中文的叫做乙尔月，是一个7日的第5日。那么这一日的白天呢，就是星期四。所以使徒行传第1章第2节讲到耶稣升天的那一天，还有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讲到耶稣被提升天的那一天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从圣经知道是2月27号，这是乙尔月27号。那么跟升天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耶稣，就是五旬节。请看第3章幻灯投影片。第3章投影片呢，就是讲到受难年的五旬节。那么五旬节呢，是一个浮动的节日，没有固定在哪一天，但是必定是在7日的第1日。至于是哪一天是初数节呢，是由当代的带领者来决定的，也就是那时候的祭司长或者是那时候带领他们的先知啊。那么所以从耶稣显现的日子，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年初数节是正月18号。那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5章30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么在利未记，在生命记里面，五旬节呢有2个算法。第一个算法就是利未记23章13到21节，这个的算法就是从初熟节开始往前面找到第一个 安息日，在受难那一年，就是1月24日，然后从这个安息日开始算起，连续七个安息日，就是1月24、2月1号、2月8号、2月15号、2月22号、2月27号，然后到3月7号，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也就是讲受难那一年的五旬节是3月8号，中文的名字叫做西湾月，西湾月8号这一天就是五旬节。那么第二个算法呢，是由生命记16章第9节到第12节来算的。这个算法是从初熟节开始，从初熟节的第二天，就是受难年的1月19号，连续数49天，就是7×7=49，7×7=49，连续数49天，那一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从1月19号连续数49天，就是3月8号西湾月的3月8号。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只要初熟节定在七日的第一日，五旬节利未记23章的算法和77生命记16章77节的算法一定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把初熟节定在其他的周日，就不是其他一个星期别的时间里面，除了七日的第一日以外，这两个算法一定是相同的结果的。所以受难年的五旬节是在西湾月八号。好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投影片的第四章，回到今年的犹太人的日历第四章投影片。这第四章的投影片呢，我们可以查到升天日2月27号就是4月21号。那么五旬节呢是西湾月8号，就是今年的5月31号。5月31号。所以你去查今年的资料，你去查今年的升天日，今年的五旬节刚好是和受难年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对这个升天日和这个五旬节的算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大家尽量把今年四月五月的日历留起来，然后把犹太人的日子呢写上去，因为刚好和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年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以后要再来回头看耶稣受难的旅程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帮助。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下一章第五章的投影片。第五章投影片，第五章投影片呢，讲到耶稣受难的时机。那 耶稣受难以后呢，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那么耶稣本来可以在复活以后马上升天，直接到他的宝座，那么他在地上停留40天呢，有他更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他40天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呢，向普世表明他是有骨有肉，一个实体的身体复活的，不是幻影，也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向不同的人显现。有一回向500个人显现，绝不可能500个人同时都受到了欺骗。另外呢，耶稣也好几次向2-3个人显现，很长的时间跟他们很亲密的交往，和他们谈话啊。那么这些人呢，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亲耳听到，那么他们跟耶稣有这么亲密直接的交往，让他们知道耶稣实在是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停留在世上的一个重要的40天的时间，就是让他这个怀疑这个复活的事实让普世都知道，而且让他所有的使徒们非常的肯定，让任何一个使徒没有丝毫的怀疑耶稣基督是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了。然后呢，耶稣呢，他不但要除去他里面的这个怀疑，而且要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有很实际的把握，所以他碰到了多马。那么多马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代表，我们多多少少对耶稣的复活是会有疑惑的，虽然不是完全的疑惑，但是常常呢还是有少少的问号。但是耶稣找到了多马，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别要多马伸出指头来探入他的枪上，要他知道这实在是他的身体，让多马没有任何的迟疑。所以多马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敬服，他知道耶稣基督实在复活了。他就向耶稣基督下拜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耶稣向每一个门徒显现，向他们同吃同行同说话，与他们有亲密的交往，让他们非常有把握的知道耶稣实在是复活了。那么第三个原因耶稣要留40天呢，是让门徒对他以前的教导有更深的认识。那么耶稣在复活以后好几次在圣经里面说到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领悟到从前没有领悟到的。耶稣从诗篇、摩西的书、诗篇和先知书上讲到所有关于他的预言，重新再跟他们解释一遍，让他们有更深切的领悟。那么第四个理由耶稣要继续留在地上40天呢，是要对他们很交代他们的使命，要把他以后的任务 交给这些门使徒们去继续成就他的使命。所以他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又对所有的使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把他的使命吩咐清楚了，然后他才离开，就好像一个总司令在最后的时段调度他的军队，把这个军队的阵营都排列整齐，把他们进攻的目标、打仗的方式、怎样打仗都交代的非常的清楚，然后才离开。所以耶稣留在地上40天，如果我们越去想的话，越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啊！我们越去思想，就知道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细心，也是非常的亲切啊！这样的一位复活主同在同行，来扶助我们、爱我们，实在是信徒的大福气啊！在下一章第6章幻灯片。第6章幻灯片，这里讲到主升天的地点，主升天的地点。路加福音24章50节，这里讲到耶稣领他们到伯大里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2节讲到，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指到同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里面，伯大尼是耶稣觉得最亲爱最爱去的地方。耶稣每一次有机会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都要经过伯大尼，到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因为那里整个村都非常的接纳耶稣，这里是耶稣能够享受安歇，能够与信徒有甜蜜交通的地方。在这里也是这些信徒领受祝福最大的地方，也是耶稣12个门徒最喜欢来的地方。所以耶稣升天以前，又带他们重回他们最甜蜜的一个家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他们就在耶稣离开以前，对当初有非常的甜蜜的回忆。那么在同一个地点呢，在耶稣的往上面，你往上面看的话，就是一个通天的路。所以往上面就是耶稣通天的路，在耶稣的脚下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家园伯大尼。然后在这个地点的伯大尼相对的方向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从伯大尼要去耶路撒冷，就会经过耶稣现在所站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条通道，就是耶稣受难一天，每天从伯大尼 从这里来往耶路撒冷，就是耶稣走上父神给他走的命定的道路。所以耶稣这一生就是以这条道路来做代表，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地点呢，耶稣在耶稣受难这个期间，常常跟门徒在一起很亲密的谈论分享，跟他们交通祷告谈心。也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解释圣殿要会被毁灭，还有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地方，门徒们了解到、体会到我们一般人都没有了解的，就是耶稣心里面最深层的心里面的意思，他对着父神的态度，他对着他使命的态度啊，他对着以色列那种忧急挂心，他对着我们普世人类为着我们的爱，他那种深切的爱，那种舍命的爱，让这些使徒们就在这个地点有很深的学习，很深的体会。而且就在这个山顶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往山坡走一点点的路，在半快到山下的时候，就经过客西马利园。所以耶稣在升天的这个时候，他站在了这个地点，他也可以用他的眼睛看见他曾经在客西马利园那里痛苦的祷告。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非常的忧急，非常的迫切，他汗如雪点滴在地上，那里满了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个脚印印记。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升天的地点是一幅图画，讲到耶稣在什么地方受苦，耶稣要在什么地方得胜。他现在要凯旋了，要荣耀的升天了，他在这里受苦，他在这里升天他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受苦，他也要在什么地方做王。所以他受苦的时候是受苦的君王，受尽羞辱，受尽人的苦待，但是现在他荣耀归回天家，让天上的天使天君在天上的城门那里欢迎他凯旋回去做王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耶稣表明耶稣那时候升天的景象。所以我们回想当时的情形呢，耶稣跟十一个门徒还有许多爱他的人，从加利利跟随他的人，还有在伯大尼的信徒，他们可能都是跟从他在耶路撒冷，一起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一大群人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时候，走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这么100多个人。所以许多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会很惊讶地看到40多天以前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撒勒人耶稣现在复活了，活生生走在街上，领导着100 多个信徒跟随他们。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没有一个人敢向耶稣在做什么。祭司长、犹太公会、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比拉多、罗马军营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再敢耶稣做些什么。他们好像那些狗，非常的害怕，通通躲起来了，甚至没有一条狗敢向耶稣吐舌头。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经过了基伦基的桥，再经过了克西玛丽园，走到了山顶。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一面可以看到耶路撒冷，一面也可以看到伯大尼。耶稣就对 这些群众讲道别的话。很明显的，耶稣呢就站在他们的中间，但是耶稣呢没有告诉他们这时候他要升天，也没有跟他们讲他这时候要升天，他只是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些门徒以为耶稣又带他们来这里，要在这里给他们一些教训和他们有一些分享，就是在他们还没有觉察的时候，耶稣突然的升上往上升。那么这些门徒非常的惊讶，他们都往后面退了。那么耶稣升上升天的时候，他自己那种荣耀发出来的光彩，让这些门徒觉得眼睛非常的灿烂，看见耶稣升天的荣光。当他升天越升越高，升天到快看不见的时候，有一朵云彩就来把他围住了，让这些门徒呢再也看不到他了。所以这些门徒来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不像以利沙看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有火车火马，以利亚趁着旋风升天，耶稣没有借着天使的翅膀，耶稣也没有任何的器具，耶稣自己就有这样的威严能力，升到天上诸天之上的宝座，不需要任何的帮助。那么平时啊，天使非常的乐意受差派来为耶稣服侍，来为耶稣做传递信息。在耶稣降世的时候天使来传信息，在耶稣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天使来帮助他那么在打开空坟墓的时候，天使来报告信息给那些探墓的妇女告诉那些信徒。刚跟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刚开始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没有来服侍他，耶稣自己自己就有这个能力，就有这个力量能够很自然的升上天去。因为天地万有的一切，这些自然的律，这些天地万有都是耶稣创造的，这些自然律都听这位创造者的话。那么耶稣这位创造者 他也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来改变、来控制这些自然的规律，所以他所愿意的事情，他都让门徒的眼睛看到了。他不愿意的事情，他要用一朵云彩把它遮盖起来，在云彩后面那些奥秘，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的啊。所以在云彩的后面所发所发生的事情呢，太荣耀了，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里面那个荣耀的地方所讲的言语，也不是我们人的耳可以听的。就好像保罗他在异象里面到了三层天那个景象，那个奥秘不是我们血肉的人可以看的。那么在这个云彩后面呢，那么诗篇24篇呢也有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知道在上面那种荣耀的景象，天上的天使天君在诸天之上，在天城的门口为耶稣敞开这个义门，让耶稣进去。在24篇讲，众臣们呐、啊，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汲取。那荣耀的王要来，荣耀的王是谁？就是有能力的耶和华，就是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耶稣基督在地上为罪恶、为死亡、为鬼魔、为世界，他征战得到大胜利，他是那荣耀的王，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他现在凯旋归天了。这就是那荣耀景象里面景象，一点点我们知道的小影子，一点点我们知道的小影子。好的，我们再看第七章投影片。第七章投影片呢，就讲到耶稣升天的姿态。那么在耶稣离开门徒，被天上被带到天上去以后，门徒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姿态是举手为他们祝福，举手为他们祝福。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很少提到耶稣，讲到耶稣教导人的时候是用什么姿态啊，只说呢门徒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没有讲到耶稣用什么姿态。但是在升天的时候很强调他升天的时候他的姿态是举手为他们祝福。那么这个举手祝福呢，是提到三件事，提到三件事，非常宝贵的三件事。这个三件事表明耶稣自己的心态，自己怎样深切的爱他的门徒，那怎样的为他的门徒这一生做了美好的预备。那么耶稣举手给他们祝福呢，表明了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举起的手是一双祝福的手；第二，举起的手是一双钉痕的手；第三，举起的手是 掌权的手。所以门徒们看见耶稣升天的时候，最后的一个动作就是举起手来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祝福。耶稣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两只手啊是张开的，不是抓紧的啊，跟我们世界上的人很不同啊。我们世界上的人走以前呢、啊，很想抓一些东西要带走，所以那些富贵的人，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要找很多的东西陪葬，因为他们想把东西带进永恒。当然这是无知的，我们赤身而来，我们赤身而去，没有人能够把任何一样地上的事物带走。但是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手是张开的，不是合起来的，他的两个手大大的张开，把一切的祝福都倾倒给他的门徒。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们的门徒。这两只手在说话，他说：看哪、啊，门徒们，我亲爱的门徒们，我走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你们了，我完全的人性，我完全的神性，我的生命，我的受难，我的复活，我的看荣耀。耶稣举起两只手赐下我们所能想象的福气，所以耶稣举起双手张开来为他们祝福。而且耶稣这些祝福啊，只是为这些蒙拣选的人，在世上被他们所拣选的人才有这样的福气。所以这些人，耶稣基督再一次肯定他们所有的福气啊，向他们肯定他们是创世以来就是蒙父神拣选的啊。所以耶稣这一生的总结，在升天的时候，耶稣这一生就是用祝福来做总结。耶稣在地上活了一世，为要祝福门徒。耶稣在地上一切的教导，就是为祝福门徒。耶稣在地上他所有的事工，他在地上所行走的旅途，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一切大事，这一切的事工的结局，那个目的就是为了祝福门徒。耶稣的受难就是为祝福门徒，让门徒能够诚意，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能够得到与父神和好，成为后世这样一个大的特权和权柄。还有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祝福的最高峰，祝福的最高峰。所以耶稣临走的时候，他用祝福来做一个大结束。这个祝福呢，好像一个巨大庞大的金字塔，就充满了耶稣基督所有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在这个金字塔最顶端那个尖端的石头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 伟大的成就，耶稣的基督的祝福啊。所以举起的手第一个代表就是祝福的手，举起的手呢第二个代表呢就是钉痕的手。所以当每当耶稣受难以后复活以后，每次把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门徒们都会看见手上的钉痕。钉十字架这个钉痕就是耶稣受难的徽章和记号啊，这双手曾经被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见这双钉痕的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现在门徒得到的祝福是这个手上有钉痕的祝福，钉痕的人祝福，他们肯定就是这一位耶稣，是耶稣亲自把这个祝福递给我们。所以第二个代表的就是钉痕的手代表什么？代表耶稣祝福我们他要付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耶稣基督为了祝福我们他付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所得到任何一样的福气都是借助这个钉痕的手递给我们的，递给我们的啊。所以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各样美善的事都是从父来的，我们完全借着他赎罪的牺牲。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受苦，我们得不到他的公义。如果没有耶稣钉痕的手的创伤，我们不能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试探。如果没有耶稣的伤痕，没有办法医治我们世人罪孽的伤痕。所以从耶稣的伤痕，我们曾爱神爱我们的心何等的大，神为祝福我们神付的代价何等的大。我们耶稣主受的枪伤，手上的钉痕，这个伤痕呢就好像什么，好像雅各的天梯。雅各他看到天梯从地他可以通到天上，因为耶稣基督的受伤我们才有通天的路。那么耶稣基督的受伤创伤也是我们进天国的窄门。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钉痕的创伤，我们这个义门不能为我们敞开，我们就不能进天国的门。耶稣基督的创伤也好像旧约里面的陶尘，让那些为着罪孽付的血债要逃命的人可以藏躲的地方。我们唯一可以藏躲的地方就是来到十字架的脚下，来到耶稣基督的创伤，这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举起的手第一个代表耶稣的祝福，举起的手第二个代表耶稣为我们受的创伤 让我们从创伤才得到每一项祝福。第三呢，举起的手呢，也是掌权的手，举起的手也是掌权的手。那么耶稣掌权的手，我们会怎么来看呢？当耶稣受难埋在复活里面，复活埋在坟墓里面以后，那些祭司长和罗马人开把坟墓放上了封条，把这个坟墓好好的封锁住，但是耶稣突破了坟墓，无形无影从坟墓里出来。当耶稣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没有一个人觉察，也没有一个人留下任何的影像。无形无影的耶稣就复活出来了。所以耶稣是唯一的一个人能够胜过地下阴府的权势。所以当我们的人一进到地下，再也没有任何的希望了。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胜过阴府权势的力量，所以地下的权势现在是耶稣基督掌管的。耶稣复活以后留在地上40天之久，他可以随着他的自己的意思，在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环境忽然的显现，也忽然的消失，那么不受时间、空间、物质任何的限制啊。所以这40天的时间呢，显明他有权柄，他可以在地上任何一个地点随意的往来，控制一切，影响一切。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首先呢，要经过我们的天空，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空中啊。那么圣经里面讲到空中掌权的恶者啊，讲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空中的恶魔、属灵气的恶魔也不能够拦阻，也不能够做什么。耶稣说明，耶稣从地底下到地上，直到诸天上的诸天，这都是他掌权的范围。好像一个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像一个得胜的君王啊，他来巡视他征服得来的广大国土，他的国土呢，从地底下阴间的权势走到地上，到空中，一直到天上诸天，这个广大的领域都是耶稣基督掌权的。耶稣基督掌权的啊。另外呢，耶稣基督呢，他呢现在也掌着管理教会的权柄。他讲到他是在教个齐会教会的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也是在号筒最后吹响的时候，他要在地上设立他的白色大宝座啊。那么他也 他的掌权呢，也包括了他再来的时候，要把所有他的门徒通通召聚来，到空中与他一同的相遇，永远的、永远的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举起的手有三个代表，就是祝福的手，就是掌权的手，祝福的手，就是钉痕的手，就是掌权的手，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对这个有更深切的了解。好，最后我们看第八章投影片。第八章投影片，当这些门徒还在不停的眼睛望着天的时候，天使来提醒他们：加利利人呐，为什么你们紧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然，这一天耶稣升天，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心里面那种高昂、那种兴奋、那种喜悦，对耶稣基督的崇敬，对耶稣基督的敬爱，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仰慕、这样的爱慕，他们真是巴不得他们自己有翅膀，他们真是巴不得他们可以跳起来，他们可以飞起来，他们可以抓住耶稣，和耶稣一起升上天去。但是他们留下来要完成耶稣的使命，所以他们不停地望着天，所以他们望天望着耶稣的时候，是看到耶稣，清楚地观察到耶稣，耶稣是他们的目标，所以他们的崇敬，他们的仰望，那个目标就是耶稣，这个是对的。我们要仰望耶稣，耶稣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越看越久的时候，他们还望着天，耶稣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还望天呢？他们变成一种好奇，他们非常的惊奇，因为啊，这是千年一遇，也可以说万年一遇的机会，甚至也可以说一生一世唯独的一次机会。他们变成一种好奇，变成来看一种奥秘，这就错误了。耶稣愿意我们知道的，耶稣就把这些明显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不愿意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要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耶稣，我们的心确实知道耶稣活了，耶稣升天了，耶稣永远的活着了，但是我们不要以一个肉眼，以好奇的眼光来看，来用肉眼要来看这位复活的耶稣啊。所以这些天使提醒他们，耶稣要他们回去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呢，他们就清醒过来，马上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现在我们要用一个信心的眼光来接近，来仰望 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我们要像这些门徒们一样，第一，回去敬拜耶稣，回去耶路撒冷敬拜他，他是永恒的神，以马内利，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第二，我们要大大的喜乐，因为主的荣耀，主的权柄，主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要喜乐。第三呢，我们要回去耶路撒冷，回去主所指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主指定给我们的地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都指定了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反对耶稣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认识耶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还没有传开的地方，这个地方需要我们传扬耶稣，需要我们服侍耶稣，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个地方的人。最后，我们要信徒们要常常的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称颂敬拜的目标。主复活了，在高天之上坐坐为王，今天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他，把一切荣耀赞美归于为我们得胜凯旋归天荣耀的耶稣基督。阿们。